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 Meta 公司，就是那个 Facebook 的母公司，他们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
对，
我们拿到的信息呢，就是 Meta 在10月29号开的那个会的官方记录。
没错，我们这次聊呢，主要就是想帮你梳理一下 Meta 现在这个业务状况到底怎么样，特别是啊，他们在人工智能，就是 AI 这块儿，到底有什么大计划？看看这些听起来特别宏大的蓝图背后，他们真实的逻辑是什么？然后也看看这对我们普通用户，还有整个科技行业可能会有啥影响。
是，一上来得说说那些数字，确实，有点吓人呢。你想想，Meta 下面那一堆应用，每天有超过35亿人至少用一个，
35亿，全球人口快一半了。
可不是吗？而且他们那个新的社交应用叫 Threads，对吧？
Threads。
日活跃用户也破了1.5亿，还有那个新出的 AI 眼睛，听说特别火，48小时就差不多卖光了。
对，抢购一空。
那这些数据这么亮眼，背后到底啥在推着走呢？总不能光靠大家习惯了吧？
这就是关键了。用户的习惯肯定是一部分原因，但更深层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是 AI 技术在后面越来越给力了。
AI。
对，我们等会儿会具体看他们的财务数据、用户增长这些，但重点啊，还是会放在他们怎么把 AI 这个东西更深地塞到现有业务里去，然后呢，再看看他们怎么用这个做基础，去画一个，听起来特别烧钱，但也可能特别厉害的未来大饼。当然了，那个现实实验室，就是搞 VR、AR 和智能眼镜的那个部门，咱们也得看看他们搞得怎么样了，这背后投入多大，风险又在哪儿。
好，那咱们就先从 Meta 眼下这摊子事儿看起。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确实挺好看的，总收入5.12亿美元，涨了26%，这个增长可以啊。
是的，而且你看啊，这里面绝大部分几乎全是广告挣的，广告收入51亿，也是涨了26%。
哇！
这就说明啊，他们最核心的那个赚钱机器还是相当强劲，用户规模呢也在稳步扩大，每天35亿人用他们的 app，这个覆盖面太广了，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 这些全算上。还有一个点得提一下。Instagram 它的月活跃用户第一次达到了30亿，
30亿月活儿。
对，这算是个挺重要的里程碑了。然后那个 Threads 日活也稳在1.5亿以上，看来是初步算是活下来了。
行，营收和用户都在涨，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呢？你刚才一直提 AI，具体是怎么起作用的？
这个增长啊，说实话，很大程度上得谢谢 AI 的深度应用。Meta 在财报里自己也说了，他们改进了那个 AI 推荐算法之后啊，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待的时间明显变长了。
哦，时间变长了。
对，具体数字是 Q3 Facebook 用户时长涨了5%，Threads 涨得更猛，10%。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反正我自己刷那个 Reels。就是 Instagram 的短视频，感觉时间过得飞快，那个算法好像越来越知道我想看啥了。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有点儿。视频内容确实感觉越来越抓人了。
数据也是这么说的，Instagram 上视频观看时长跟去年比增长超过30%，而且呀，Reels 这个短视频功能现在一年的收入规模换算成年化的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了。
500亿。光 real 就这么多。
是呀，这背后就是那个 AI 推荐引擎在不停地学你的口味，然后就精准地给你推那些让你根本停不下来的内容。
厉害，那广告呢？他们那个印钞机 AI 对它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AI 不光优化你看的内容，也在优化你看的广告。
哦，广告也优化。
对。那个 AI 驱动的广告排序系统啊，让广告投得更准，效果更好，那广告主自然就更愿意掏钱了。
这逻辑通。
而且 Meta 还专门提了，他们有一种完全靠 AI 跑的端到端的广告工具，就是说从帮你琢磨广告创意，到筛选目标用户，再到投放出去，整个过程 AI 都深度参与。 这部分业务处理的钱换算成年化收入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了。
嚯，600亿，怪不得呢。他们广告展示量涨了14%，同时每个广告的平均价格还能涨10%。AI 让广告位本身更值钱了。
完全正确，就是这个道理。AI 把效率和效果都提上去了，广告主就觉得这钱花的值。所以啊，如果你感觉最近刷到的广告好像，哎，跟你想买的东西或者你最近在搜的东西更对得上号了，
嗯，好像是，
那很可能就是 AI 在后面干活呢，它正在悄悄地改变咱们看的信息，还有咱们接触商业的方式。
正是因为有这么强的靠 AI 驱动的赚钱能力， Meta 才敢去下更大的赌注吧。咱们就来聊聊财报里最吸睛的部分了， Meta 那个面向未来的听起来特别宏大的 AI 战略。
对，
扎克伯格说话也挺敢说的，他说要把 Meta 打造成领导的前沿 AI 实验室，甚至说要给每个人都搞一个个人超级智能。
个人超级智能这个词儿确实抓眼球。
是啊，还专门成立了个叫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 MSL。
MSL 这个个人超级智能啊，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比现在的什么 AI 助手厉害的多的东西，能深度融入你生活，帮你做决定，帮你创造。不过老实说啊，现阶段这更像是一个长期的愿景口号，或者说是用来吸引最牛的 AI 人才给外面秀肌肉的一个灯塔。短期内怎么实现其实还挺模糊的，但更实际的看呢，这代表了他们要把 AI 做得更个性化、更强大、更无处不在的那个决心。
那为了这个大目标，他们具体打算怎么干？成立一个实验室只是第一步吧。
核心打法就是积极提前去布局那个算力 infrastructure。
算力就是计算能力。
对， servers 芯片这些。他们的判断是超级智能就是那种比人类总体能力还强的 AI， 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出现，具体是3年、5年、7年还是更久说不好。但他们觉得谁能先攒够足够强的算力，谁就能在那个起点来的时候站到最好的位置，抓住这个可能是改朝换代的机会。所以呢，他们选择现在就有点不计成本地开始砸钱建设。
等等，这听起来风险也太高了吧。万一那个超级智能没那么快来呢，或者说出来的样子跟想的不一样，那这些花大钱搞的算力不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吗？
哎，这就是他们策略的第二层考虑了，也是他们敢这么激进的原因。扎克伯格反复强调啊，就算超级智能来得比想的晚，这些算力也不会浪费掉。
哦，怎么说？
因为他们现在那些核心业务，比如 APP 里的推荐啊、广告系统啊，这些东西能够盈利的使用远超我们目前投入的算力。
还能盈利的用？
对，他们甚至公开说自己现在其实是处在一种算力匮乏的状态。
算力匮乏？Meta 这么体量的公司还会缺算力？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这到底是真实的技术需要，还是说也是一种策略，为了证明他们砸大钱是合理的，给市场看的？
问得好。我觉得吧，可能两方面都有。一方面呢，最前沿的 AI 模型，特别是像 Llama 这种大语言模型，还有未来可能更厉害的模型，那确实是吃算力的大户，性能要提升往往就得靠堆算力，这个需求理论上讲几乎是没上限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公开喊缺算力确实也能强化他们那个 all in AI 的形象，给砸钱投资找个好理由，对吸引投资啊、抢顶尖人才啊，甚至给对手施加点压力啊，都有用。
所以他们的底气就在于，就算是为那个很超前的目标准备的算力，也能被现在的业务给消化掉，还能产生回报。
对头，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叫风险可控的激进策略。最坏的情况无非就是提前几年把未来反正也需要的基础设施给建好了，而且这些设施现在就能用，能改进推荐和广告效果，能赚钱。
明白了。
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逻辑是支撑他们敢在 AI 未来看不清的情况下下这么大赌注的关键。
那具体到 AI 系统的建设呢，他们只是升级一下现在这些推荐引擎吗？
是想把这些整合起来，搞成一个统一的智能水平更高的 AI 系统。
统一的 AI 系统？
对， 你想象一下，有一个超级大脑在后台跑，统一调度整个 Meta 的应用家族，每天帮你优化处理几万亿次的信息和互动，这工程量想想就挺吓人的。
统一 AI， 优化万亿次推荐，这个规模细想一下确实有点让人不安。那在具体的应用上呢，除了推荐和广告， AI 还有什么新进展？
那个 Meta AI 助手记得吧，就是嵌在 WhatsApp、Messenger、Instagram 里面的那个聊天机器人。
知道。
它的月活跃用户现在已经超过10亿了，而且随着底下的那个大模型，比如 Llama 3和将来的模型越来越厉害，它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能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
那商业应用方面呢？我看他们财报里也提强调这个的。
是的，商业 AI 是个重头戏，他们的目标是帮全球几千万用 Meta 平台的那些公司小老板用 AI 来处理跟客户的沟通。
比如
让 AI 自动回产品咨询，处理售后问题，甚至帮你跟客户聊，促成下单。他们是想把用户从看到广告到最后买东西整个链条都打通，让 AI 在每个环节都能帮上忙。这要是真做成了，那可是一个巨大的生意。
还有那个 AI 生成内容，像之前说的那个 Vibes 功能。
对， AIGC 就是 AI Generated Content， 这类功能也显示出不错的苗头。 Vibes 是让用户用 AI 生成图片什么的。 Meta 说啊，自从9月份推了这个功能， App 里面用户自己生成的媒体内容数量增加了10倍不止。
10倍？
这就预示着可能未来咱们刷到的很多东西都可能是 AI 创造或者帮着创造的，这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内容生态和互动方式。
聊了这么多软件和算法层面的 AI， 咱们再看看硬件。那个搞 VR 的现实实验室 Reality Labs 表现怎么样？毕竟元宇宙这个概念也是 Meta 之前喊得很响的。
这增长看着挺高，但是呢
但是什么？
有几个背景得知道。一是去年同期他们那个 Quest 3S 头显是第四季度才发的，所以去年的基数比较低。二是这个增长里有一部分是零售商为了接下来那个假日购物季提前囤货 Quest 头显贡献的。当然了，新发的那个 AI 智能眼镜也出了一份力。
对， AI 智能眼镜，新款的 Ray-Ban Meta 和 Oakley Meta Vanguard 眼镜，这次财报里重点说了吗？
说了，而且特别强调了那款带高分辨率显示屏的叫 Meta Ray-Ban 显示眼镜。扎克伯格自己说啊，这款眼镜发出来48小时就基本卖光了，想去体验店试试看的预约都排到下个月底了。
这么火？
这至少说明市场对这种能把 AI 能力比较自然地塞到日常穿戴设备里的东西还是挺期待挺好奇的。
那这些眼镜 Meta 是想把它们做成下一个 iPhone 吗？还是说现在更多是作为 AI 战略的一个延伸，一个试验田？
我觉得啊，短期看更像是后者，但长远的目标那肯定是想做成前者那样的大事。这些硬件特别是智能眼镜是 Meta AI 战略的一个关键载体，是他们设想的那个下一个计算平台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再只待在手机屏幕里，而是能通过眼镜这种设备更自然更实时地感知你周围的环境，然后给你提供信息帮你做事。
听起来是挺有未来感的。那长远看他们想靠这些硬件达到什么目的？
长远的目标肯定是想把类似 AI 原生设备卖给几亿甚至几十亿的用户。如果真能做到那个规模，那光卖硬件再加上在这些设备上跑的 AI 服务和应用生态，就可能变成一个全新的巨大的而且能赚钱的业务板块了。不过现实点说，眼下这个 Reality Labs 整体还是一个巨大的投入部门，离赚钱还远着呢。而且 Meta 自己也预警了，因为去年 Q4 发了 Quest 3， 基数比较高，所以今年 Q4 Reality Labs 的收入同比可能会下降。
明白了。无论是软件层面那个超级智能的大饼，还是硬件层面这个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构想，听起来都需要天文数字的投入啊。这钱从哪儿来？成本到底有多高？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 为了支撑一切， Meta 在这次财报里又提高了对2025年全年的费用和资本支出的预期。
又提高了？
对，全年总费用预期调高到1160亿到1180亿美元。而那个资本支出就是 CapEx， 主要用来买 server、盖数据中心这种长期投入的钱，预期更是提到了7000亿到7020亿美元。
7000多亿美元的 CapEx 一年，这在全球科技公司里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数字了吧？而且这还只是2025年的计划。
是的，并且2026年的投入预计会更加猛。他们的首席财务官苏森利在电话会上说得很明白，2026年资本支出的美元增长额会显著大于2025年的增长额，同时总费用的增长率也会显著快于2025年。
意思就是说，投入还要加速？
对，加速投入。
这么多钱具体都花在哪儿呢？
大头还是基础建设。具体说呢，就是盖更多更大的数据中心，买海量的用来训练和跑 AI 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比如 GPU， 还有就是付给像 Amazon AWS、微软 Azure 这些云服务商的钱，因为 Meta 自己也会用外部的云，再加上 server 这些设备的折旧。
嗯，
这里面新成立的那个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 MSL 对算力的需求会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其次呢，就是人头费，尤其是在全球抢那些顶尖的 AI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成本。
花这么多钱，他们有没有想办法减轻点财务压力？比如在融资方式上搞点创新什么的？
有的，他们确实在想办法用更灵活的方式来搞基建和融资。比如说啊，最近刚宣布跟一家叫 Blue Outs 资本的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干嘛的？
一起投资盖数据中心。这么做的好处是 Meta 能提前锁定未来需要的算力资源，但是呢，前期盖楼买设备的巨大投入由这个合资公司来承担， Meta 之后再用付服务费之类的方式来使用。
哦，就是说不用一次性拿出那么多现金。
对，可以把资本支出在时间上摊平一些，减轻短期的现金流压力。财报里也说了，这家合资公司盖数据中心的成本未来不会算在 Meta 自己的资本支出 CapEx 报表里。
这算是用财务技巧来支撑长期的技术战略了。那除了钱的压力， Meta 还提了哪些风险？
CFO 在问答环节重点说了法律和监管风险。这个东西吧，一直是悬在 Meta 头上的剑，尤其是在欧盟和美国。
比如呢？
比如说欧盟那边的监管机构可能会对他们现在提供的那个个性化程度较低的广告选项，就是为了遵守那个数字市场法案搞出来的东西，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这事儿如果成了，最早可能就在这个季度，也就是 Q4， 就会对 Meta 在欧洲的广告收入造成挺大的负面影响。
那美国那边呢？
美国这边主要是围绕青少年网络保护的官司风险。Meta 自己披露说，2026年有好几个跟这个相关的案子要开庭审判，这些官司打起来没完没了，又费钱又费精力，而且万一输了，可能面临巨额的罚款或者和解金。
嗯，
所以你看，这些监管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是他们那个宏伟的 AI 蓝图之外必须得面对的非常现实的挑战。
好的，那我们这次对 Meta 最新财报的深入探讨差不多可以收尾了。我来帮你小结一下关键点啊。
嗯，
第一， Meta 的核心业务主要是广告，在 AI 的加持下表现还是很强的，这是他们搞其他事的基础。第二，他们正在为未来的 AI 下一个超级大的赌注，目标都瞄准超级智能了，还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 MSL， 同时也在搞 AI 原生的硬件，比如智能眼镜。
对。
第三，为了实现这个未来，他们打算在未来几年砸下天文数字的钱，主要就是搞算力技术建设，而且投入还在加速。第四，所有这些宏伟计划也都伴随着巨大的财务压力，还有挺严峻的法律监管风险。
总结得非常到位。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你想一想。
嗯，什么问题？
就是 Meta 现在非常清楚地在走一条路，用它现有的覆盖全球几十亿用户的社交网络和那个超级能赚钱的广告机器来供养一场极其烧钱但又可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 AI 转型。
嗯，
那如果他们成功了，你想想未来你看的社交信息，你买东西的方式，你跟世界互动的方式，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眼镜都会被一个或者几个非常强大的中心化的 Meta AI 系统给深度塑造。这对你个人的数字生活自主权，甚至对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和权力结构，又会带来什么特别深远的影响呢？这个问题啊，恐怕比财报上的数字更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
确实是，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真的非常重要。好，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这次的探讨能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 Meta 的战略动向和未来布局。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